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22号，公元2014年1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斑马县再有3名藏人遭当局无故拘捕；为堪布噶尔次请愿遭捕僧人陆续获释；西藏纪录片《远离恐惧》在欧洲议会放映；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就各部门预算进行审议；网络专家表示，微信聊天工具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古洛州斑马县数周前发生自焚抗议事件后，当地陆续有藏人僧俗遭捕。近日又传出阿什琼寺纠察师等3名藏人被当局无辜拘捕的消息。西藏安多古洛州斑马县阿什琼寺僧人才让家于2013年11月自焚牺牲后，中共对斑马县等地进行严厉管制，陆续有多人遭到无故拘捕。本月18号前后又有3名藏人遭捕。一位匿名的斑马县藏人昨天1月22号向境外披露了斑马县3名藏人无辜遭捕的情况。他说，被捕的3名藏人分别是斑马县阿什琼寺纠察师格勒、他的弟弟次拉杰和当地藏人次吉。这名消息人士指出，本月18号，阿什琼寺纠察师格勒被叫至当地政府问话后一去不回，稍后得知他已被捕。同一天，他的弟弟因病正在马尔康县医院接受治疗的次拉杰也被拘捕，目前他们两人仍被当局关押，而另外一名叫做次吉的遭捕藏人在稍后获得释放。据介绍，因为2个月前发生在当地的自焚事件而遭捕的藏人僧俗，目前有10几人仍未获释。如今斑马县遭严管的程度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即使是在阿什琼寺院内，僧人们交谈时都必须处处谨慎，绝不能提及才让家的自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杰古多囊谦县公雅寺16名因呼吁当局释放堪布噶尔次而遭捕的僧人日前陆续获得释放，而仍遭关押的堪布噶尔次身体健康状况恶化。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康居杰古多囊谦县公雅寺堪布噶尔次于去年12月6号深夜在成都被昌都地区公安跨省追捕后，被关押在昌都看守所。12月10号，公雅寺僧人和民众开展和平请愿活动，呼吁当局释放堪布噶尔次，其中16名僧人遭拘捕。今年1月15号当天，囊谦县500多名僧俗民众进行和平静坐后，该县公安局局长承诺5天之内会交代堪布噶尔次的情况，并释放被拘捕的僧人。近日得知这些藏人陆续获释。现居北京的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
1月21号前天为止吧，应该是到前天为止，下的7位僧人陆陆续续都释放了。也就是说在1月21号的时候，19位请愿僧人都获得了释放，那其中就是有被拘押最长的有1个月，但他们被拘押的时间不超过了法律规定时间。他们都是，公雅寺是属于比较重要的僧人，有的是公雅寺的管家、佛学院的管家、佛学院的老师，还有寺管会的委员、寺院的管家、会计等等。
此外，韦瑟在其博客上公布了堪布噶尔次 在被拘捕前的一份笔记内容。在笔记中，堪布噶尔茨提到自己被邀请去参加民间法会，虽然按照政府的规定向南千县统战部做了申请，而且有车有司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却要像逃亡般的绕远路步行，避开当地的检查站。他还写道，山背后的小路上布满很多脚印，可是明明在山脚下就有国家级的公路啊，这么多的人去往哪里？为什么要翻山越岭？看来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两天前的雪地上有这么多的脚印，这表明每天有很多人像我这样的在逃亡。堪布噶尔茨在笔记结尾处指出，这样的经历让他强烈地感觉到西藏自治区实施的政策是很失败的。据维瑟介绍，堪布噶尔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而且患有肝病。
之前传就是有他的一封信交给寺院，那封信肯定是当局统要求的，他写一封这样信给寺院。那这封信里面，他当时堪布噶尔茨说他没有被打，也没有被也没有那个生病等等。那但是现在得到的情况是他有病，而且他的是他那个肝病肝病，但是他的家人从南迁带了治疗肝病的药去昌都，但是也没见到堪布噶尔茨。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记录境内藏人真实想法的纪录片《远离恐惧》在欧洲议会中进行放映，多位欧洲议员及原藏人士和藏人代表就西藏境内局势进行了介绍和讨论。本月21号，欧洲议会立陶宛籍议员里奥尼达斯·丹斯吉斯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共同在欧洲议会中放映了由西藏政治犯顿珠汪清制作的表达境内藏人真实感受的纪录片《远离恐惧》，并邀请欧洲议员、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各大非官方机构的代表和比利时藏人就西藏局势进行讨论。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欧洲多吉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当天的情况。他说，主办方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里奥尼达斯·丹斯基斯在会上表示，放映《远离恐惧》一篇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联盟关注藏人们的苦难和诉求。这部纪录片向外传递了一个讯息，就是勇气，而这种勇气是来自所有接受采访的表达自己真实感受的普通藏人。他还敦促欧盟不要为了同中共的经贸合作而在自由、民主、正义、平等理念方面进行妥协。在放映会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言人凯特·桑德斯介绍了顿珠汪清拍摄这部影片的背景，而前藏人政治犯兼参卓嘎女士则倾述了自己因参加和平抗议活动而遭中共关押12年的悲惨经历。另有旅居比利时的西藏比如县籍藏人向大家介绍了比如县和附近各地在近期遭当局严管的局势。据介绍，此次活动的主办者之一欧洲议会议员里奥尼达斯·丹斯吉斯当天在会上强调说，西藏问题是考验欧洲联盟价值观的试金石，历史经验证明欧盟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在人权领域获得成功。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本月16号开始，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针对行政中央各部门2014年至2015年的财政预算案进行了审核。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及秘书长从本月16号开始在内阁嘎夏会议大厅中针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2014至2015年年度财政预算案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审议。昨天1月22号内阁嘎夏此次接受审议的最后两个部门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和经济部的预算报告进行了审查。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年度预算报告将递交至西藏人民议会预算估审小组，并将在今年三月份的议会会议中进行讨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对比三种网络聊天工具的安全性后，在达兰萨拉举办新闻发布会，向藏人们介绍了微信聊天工具的安全隐患，并呼吁藏人们选择由韩国开发的 Kakao 作为聊天工具。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协助下，针对 Kakao、来影和微信三种网络聊天工具的网络安全性进行研究后，于今天下午3点半在达兰萨拉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呼吁藏人使用其中安全性最高的 Kakao 聊天工具。西藏行动中心网络安全部负责人洛桑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流亡藏人社会中还有西藏境内有很多人使用微信聊天工具，我们无法劝说所有的人停止使用微信聊天工具，因此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向藏人们介绍微信聊天工具存在的安全隐患。洛桑继续表示，在亚洲人们最普遍使用的聊天工具为来影、高高和微信，其中来影虽然是日本开发，可在中国也有伺服器，而微信聊天工具则由中国开发，当然它被中共所左右，可高高聊天工具是由韩国开发，也只有在韩国具有伺服器，因此这三种聊天工具中使用网络安全性最高的高高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人为您播送中国作家、政治学博士邵江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
2005年起，流亡藏人援引普遍管辖原则，开始向西班牙国家法院提出诉讼，指控若干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藏区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受到起诉的官员包括在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前任江泽民。耗时8年，历经波折，流亡藏人终于在2013年10月9号获得西班牙国家法院对诉讼的受理。同年11月18号，法院批准签发对江泽民、李鹏、乔石、陈慧元、彭佩云等5名前中国领导人的逮捕令，要求他们出庭接受调查。普遍管辖是国际法中一项重要原则，当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人权法的行为发生以后，凡是认可国际人道准则和人权原则的法院都有责任调查追究这些被认为侵害了全体人类的罪行。当受害人不能通过所在国的法律追究肇事者罪责时，他们可以向一国法院或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要求他们行使普遍管辖权调查和惩治对人类犯有重大罪行的人。普遍管辖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普世正义，结束严重违反人权而不受惩罚的情况。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政治学博士邵江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